摩刀在上海的数据失真， 5% 目标难掩经济萧条。人民币贬值之际，中共央行被银行创纪录注资。美国通货膨胀数据释放不安信号，市场讨论美联储加息。市场压住美联储行动，为什么先炸了美国国债呢？ TikTok 前员工说被迫宣誓维护社会主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欢迎你收看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6号礼拜四。中国经济迷雾笼罩，没有真实的数据，外界都看不清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是通缩抑或是萧条。今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魔都上海透露出的萧条信号。连续两年未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之后，2024年上海终于达成 5% 的增长目标。5% 的增长目标都达成了，这个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那是遥遥领先了。为什么还说上海的民生萧条呢？1月15号上海市长龚正在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说，上海经济外向度高，受外部影响首当其冲，稳定外贸、稳定外资压力加大，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并且新旧动能接续不畅，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面深化改革仍需向重心推进。这个话都讲出来了，真是不知道 5% 的目标是怎样达成的，相信他们自己都心虚了。我们来看下四大萧条的迹象。先看失业情况。报道说2024年上海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2%, 完成了控制在 5% 以内的目标。但是财新网报道说上海失业金的申报领取却是超过预期。根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报告 ,2024 年上海失业保险金支出为74亿5千万元，比年初的预算高出 17.3%。上海财政局说高于预算主要是因为失业的保险金领取人数高于年初预期。领失业金的人数飙升似乎和失业率的走势不是很一致啊。我问了一位曾经在大陆有几十年经商经验的商人朋友，他话俾我听上海的数据失真，因为社区会同自由职业者沟通，如果不报备失业，不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话，作为交换可以为个人补贴五险一金中的失业保险金，答应这个条件就不能够算失业。再来看下税收。在政府收入上面，上海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为8374亿2千万元，同比增长 0.7%， 但实际收入比年初的目标低了 4.1%。 在大类收入中，增值税偏离目标比较大，仅完成收入2598亿1千万元，比年初的目标低了 10%。 企业所得税比年初的目标低了 8.3%。 上海财政局说企业利润下滑则是企业所得税低于预算的主要原因。那反映民生的社会零售情况又怎样呢？这次上海的政府工作报告根本就没有披露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的数据，但从2024年11个月的数据来看，同比下降 3.1%。 财新网的报道说全年社零总额预计很难实现增长。刚才我们讲上海企业的利润下降，那中共的亲仔国企呢？报道说今年上海国企的情况挺好。根据上海市财政部的报告，2024年上海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比年初预算高 20%， 但该报告对2025年的情况并不看好， 其预算2025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会比2024年下降将近 30%。 过去几十年，中共用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长目标掩盖了大多数的中国民间的真相。现在各地靠着卓越的统计数据完成了上面落的任务，但是真实的不满情绪、数据和民生的矛盾已经藏不住了。观众朋友，从以上的数据，你认为上海真的是达到了 5% 的目标了吗？如果你相信的话，请打个一字，如果不相信呢，就请打个二字。1月15号，中共央行向银行体系注入了创纪录的流动资金9595亿元人民币，接近万亿的人民币，这个算是兑现了去年的一个救市承诺。数据提供商 Win 的数据显示，这次注入的资金规模是有纪录以来通过该机制注入的第二大。咁点解喺呢个时候向银行体系注入咁多嘅资金呢？系银行缺钱啦咩？中共央行嘅声明里面话，此举会提供中国新年假期前到期嘅税款支付同增加嘅现金需求。睇到啦啩，俾银行体系增加资金，其中一个目标仲系为咗自己嘅税收。年关到啦，地主屋企是又到了堂堂正正去商家搜刮的时候了。以往中国新年假期之前，中国民间的现金需求通常会增加，因为消费者会提取一些现金去购买商品，以庆祝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但是随着中共在缅甸的电信诈骗案再次引发关注，以及中国的民生萧条，知名 YouTube 大 V 李牧阳先生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今年过年的主题是没有钱。不知道是不是中共央行也看到了大 V 的文章，即刻向银行系统注入创纪录的资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共央行在满足银行体系现金需求的同时，寻求支持人民币汇率。这一轮创纪录的操作的确是暴露了中共现在进退两难的困境。之前我们在多次的节目中提到过，面对现在中国的债务危机、经济通缩以及金融系统危机，当局是多次承诺要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就是稳住下沉的经济，并减轻地方政府还债的压力。所以经济学家一直预期中共央行会降准降息，这个亦将有助于补充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不过自从去年9月当局宣布救市以来，中共至到现在一直未进行任何减息或者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行动。但是在川普关税大军压境之际，如果降准降息，人民币汇率这边咁就要血流成河啦。汹涌的走资大潮是中共最不想看到的，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啦。所以礼拜三的流动资金注入亦是在中国央行加大力度支持受困的人民币之际发生的。以这样来代替降准降息的方式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今日在岸人民币收报 7.3319 对1美元，离岸人民币在 7.3473 左右，而人民币中间价则是在 7.1883， 同市场预测偏离幅度扩大至超过1350点。我们看到近期随着中美的利差拉阔，离岸人民币先跌为敬，央行设立的人民币中间价和离岸汇率差价是达到了历史纪录，这个表明市场上的人民币贬值预期非常强烈，而中共央行则不得不在川普的关税真正到来之前守住汇率。但是 今日市场上关于美联储的讨论再次被已经架在火上烤的中共央行离了个火上加油，这个又是什么情况呢？自从美联储在去年9月开启了降息周期以来，无论是美联储之前的歌声嘹亮，亦或是近期的变面亮出了鹰爪，市场的讨论无非是今年的降息频率和幅度会减少多少，甚至是会暂停降息多久。但是今日的观察人士被市场提出了一个头痛但又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美联储今年逆转立场并加息了，咁会点呢？你冇听错，当然一听加息，好多北美嘅观众就要怒发冲冠啦。平静啲，我哋先从温和一啲嘅讨论开始。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发布嘅数据显示，美国劳工部礼拜三话，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比较旧年上升咗 2.9%。这个指数比较上个月上升 0.4%， 主要是受到汽油价格上涨 4.4% 的影响。能源价贡献了超过 40% 的涨幅。12月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 0.2%， 与去年同期相比，核心 CPI 上涨 3.2%。虽然有一些分析师说这个低于市场预期，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指数已经是高于 2% 这个目标超过两年了。挥之不去的通货膨胀压力近期引发全球债市遭到剧烈抛售，并催生了有关美联储去年年底放松政策过快的疑虑。有美联储全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知名记者尼克提米洛斯说，对于已经暂缓降息的联储局来讲，礼拜三的通货膨胀报告没办法改变美联储的转向，就是大概率美联储会停止降息。作者说，12月食品和汽油价格上涨带动消费者物价指数创落近一年来最大的月增率，但核心价格则是录得六个月以来最温和的增幅。强劲的就业数据加上通货膨胀进展不一的迹象，促使美联储官员说他们准备保持观望，直到他们看到更多的证据显示目前的利率设定能够抑制通货膨胀。他说，对于暂停加息的联储局来讲，还需要几个月的数据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尽管市场没有被加息这个可能性定价，就是资商所的 FedWatch 工具显示，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反映的预期仍然显示今年加息的可能性为零，但是加息的话题获得了市场的热烈讨论。那么奇怪了，市场既然不是讨论加息的可能性，那他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呢？华尔街日报资深专栏作家詹姆斯·麦金托什说，投资者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加息的障碍是不是比降息更大，或者换句话讲，美联储加息所需要的证据是不是比降息更多。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听起来有些比较难明啊。市场是要走在决策前面的，所以市场就要观察究竟有没有什么因素会导致美联储在降息的路上突然转向。尽管自从1994年开始发布美联储议息会议的会后政策声明以来，美联储只是有一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从降息转向加息。那一次很特殊，美联储在1998年尾大幅降息，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关闭有可能拖垮整个华尔街，美联储就再次开始加息了。 其他的时候，就算是互联网泡沫当时导致通货膨胀迅速上升，美联储亦用了七个月的时间才改变了政策方向。既然是这样，市场为什么开始提前担心了呢？一些人认为美联储已经从最初对2021和22年通货膨胀冲击的迟缓反应中吸取了教训，如果出现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的威胁，美联储将会迅速采取行动。投资者不希望自己被美联储杀个措手不及，所以要提前预判政策的走向。那这种预判对市场有什么影响呢？又是债市甚至是人民币走势有关系吗？作者说，市场对加息做出压住交易的最大风险在于美联储会加息可能并不会发生，但是交易员开始为利率上升做准备，开始抛售美国国债，就好像他们最近抛售期限比较长的债券那样，抛售导致美债价格大幅下跌，于是美债收益率飙升。而美债收益率飙升，自然就同跌跌不休的人民币债券收益率的利差拉阔，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距离 TikTok 被禁还有不到五日的时间，这几日大家都在关注马斯克会不会买落 TikTok， 以及 TikTok 用户的逃亡潮，这个掀起了网络的热烈讨论。自由亚洲电台引述一位现在身在美国的原中国媒体工作者对这轮逃亡小红书的观感。他说，看起来很搞笑，美国人从一个中国人管理的美国监狱翻墙去了另外一个中国人管理的中国监狱。搞笑一点地形容一下， TikTok 的用户从中国大陆逃到了北韩，完全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控制，这种不知道危机根源的所谓逃亡，不单止可能是徒劳无功，反而会令自己深陷共产主义的魔爪。美国保守派网站 Daily Caller 1月14号的独家报道说，文件和录音揭露 TikTok 怎样强迫他的员工宣誓维护北京的社会主义制度。据 Daily Caller 新闻基金会简称 DCNF 取得的就业歧视诉讼相关文件，前 TikTok 全球品牌与创意主管普利斯说，他被逼和该科技巨头在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签订协议，宣誓不泄露国家机密，不破坏国家荣誉和民族团结。该协议还对言论进行规范，并要求遵守社会主义制度。 TikTok 拒绝评论普利斯的诉讼。 DCNF 审阅据讲是来自抖音的协议话，该文件还列出了一系列禁止员工从事的活动，包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迷信，以及禁止发布无意义信息或故意使用字符组合以避免技术审查。根据其他支持普利斯诉讼的文件和录音， TikTok 的高层主管亦和字节跳动签署协议，同意接受数字监控，并向位于中国的公司领导层报告。据控诉书说，普利斯在受聘之后被告知 TikTok 的双重报告结构，即他需要向一位在北京为字节跳动和抖音工作的高层，以及另一位在美国的 TikTok 全球业务解决方案总裁报告。但是普利斯的绩效考核和薪酬却是由字节跳动中国区董事长控制。普利斯透过他的律师话俾 Daily Caller 听，从我的角度来看，关键问题不在于 TikTok 的使用者资料储存在哪里，而是字节跳动是否保留对 TikTok 员工和高层管理的最终控制权。 根据我在 TikTok 的经验，情况正是这样。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尼克话俾 Daily Caller 听，呢个系关于字节跳动控制 TikTok 所造成嘅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呢啲揭露系最新嘅证据，证明 TikTok 系由中共控制嘅母公司嘅一个容器。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在下次的节目再见。